兄姐妹、亲朋友们，圣诞蒙恩。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不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的第二页。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读经到此。
我们很高兴今天傍晚我们有中研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主的话。他要传讲的题目是效法博士敬拜耶稣。周传道，
预祝大家圣诞蒙恩。好，今天是圣诞节，感谢神带领我来到大家中间，和大家一起庆祝圣诞。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呢，是效法博士拜救主啊，或者效法博士拜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三博士千里迢迢来敬拜耶稣。这个事件对于我们基督徒，甚至是很多的一些到教会来慕道的朋友都不陌生啊。很多的时候在圣诞的时候，这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没药的礼物来敬拜耶稣，被拍成这些话剧啊、舞台剧啊、音乐剧啊，就是我们对这个整个这个事情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啊，知道一些。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太熟悉之后，我们也开始慢慢就麻木了，其实又是这个啊，又是这个故事啊，又特别是小孩子，他们知道一个故事之后没有新鲜感的时候，你刚一开口啊，博士要去拜耶稣，哎呀我知道了，不用讲了，搞得组织学老师就没有办法讲下去了，他都知道了，你还怎么讲啊。就是整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经是神的话啊，圣经整个启示的事件呢，记载在圣经里，整个它和人间的这些事件是真的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的啊。我们就说这个博士拜耶稣这件事情啊，就是整个我经常说圣经里不是故事，是事件。故事和事件的不同，就是我们说故事很多的时候是杜撰的，对吗？纯属虚构啊，如有雷同的话，实属巧合啊。就是，但是事件我们说真实的，就像警察写的这些 案件记录一样，案卷啊，这些东西不需要用形容词的，不需要夸张的，不需要给它增加戏剧性的啊，就是整个这个真实的这个事件，你说哎，这个事件有什么特别的？我知道了，第一次听的话有点新奇感，第二次听，第三次听，年年听。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受洗了多少年，或者说我们重生了多少年，过了多少圣诞节，基本上这个故事就多多少少一定会不会忽略这个事件的啊！你在唱歌里面或在教会里面，我们说这个事件和所有人写出的故事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所有人写的故事啊，写的这些事件或者拍的电影啊，全是夺宝，全都是去寻找宝藏、抢夺宝藏。我们看到拍出来的各种电影啊，就都是那些夺宝奇兵啊、国家宝藏啊，或者是金银岛呀、啊。就是拍出这些故事都是发现一个宝藏，然后大家就是整个去豁出了命的去抢夺这些财宝，觉得哎呀，只要是发了财，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我就可以退休了，有了钱就一切都解决了啊，就是整个我们说都是去千里去寻找宝贝、抢宝贝，哎，哪有去千里去送宝贝的？你说有。你说中国那些唐朝最鼎盛的时候不是万国来朝圣吗？不是那么多国外的使节不是也带着他们的这个金银宝物来朝拜这个皇帝吗？所罗门全盛的时期不是也是这些这些周围的这些小国的这些国王啊，或者是族长啊、酋长也来拜他吗？我说这是拜，这是他们为了利益，对吗？是一种交换啊，我来敬拜你啊，我来伏在你的这个权下，哎，你赏赐我的礼物比我给你的多了去了啊。我们说整个这是一个交换，因为他是要拜一个大君王。但是我们说带着这个黄金啊，带着这贵重的这个礼品啊，去拜一个小孩子，而且这个小孩子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孩子啊，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的木匠的孩子啊，整个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啊，我们说怎么去送宝贝啊？送了宝贝还高兴得不得了啊？圣经上说他得到什么吗？什么也没得到，得到了一个梦，对吗？啊，得到了一个梦，告诉他，哎，不要从原路回去啊，啊，从另外一条路回去，哇，就高兴得不得了啊！啊，送之前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找到了，大大的欢喜啊！啊，那就说没有找到之前，他从来没有真正欢喜过。哇，他带着宝贝，哇，整个我们说他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呐、啊，哦，他们不是一个我们说无知的小民啊，不是这个社会上籍籍无名的我们说劳苦大众一族啊，哦，他们是博士啊，圣经的博士和今天的博士不一样啊，不是今天的 PhD 啊这些博士学位啊，不是啊，这个博士在圣经里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叫哲士。啊，哲士就是术士啊，就当时这个国王做了个异梦啊，他就要让这些哲士、术士来给他解梦。就当时我们说当时这些会通灵的人，或者当时这些星象学家，就是当时的智慧人了。就是这个博士，准确的翻译说智慧人啊，就是三个智慧人，他们来千里送宝，送给一个婴孩，送出去之后，哦。高兴得不得了啊，觉得他们这一生做了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去思想一思想，这个为什么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愿意可能把他们的这个银行的存款全提出来，房子变卖掉啊，我们说预备上宝物，预备宝物都要一定时间呢，你想把你的房子卖掉送孩子去出国留学，那不是想卖就能卖掉的，对吗？你有一个钻戒想卖掉，哇，黄金很容易卖，钻戒不太容易卖哦，很多时候这些东西要卖，贵重的东西很难卖，你要筹集变现变成金钱，然后你再去买也不容易，很多东西如果市面上都可以见到的容易买，如果你要买一个真正的千年人参哦，不说千年啊，百年人参，真的啊，你要献给一个很重要的人，要让他帮你办事哦，买真的不容易啊。我们说乳香是这种珍贵的香料啊，就是整个墨药也是我们说用来处理尸体的，人死了，就是当时这些很尊贵的人呢、啊，很尊贵的人，他们把尸体，就像这个埃及的法老制成木乃伊这样，这些很昂贵的香料都是给君王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墨药这些金钱，这些珍贵的这些药材、这些香料啊，全都是配给君王的这些礼物，他们花了很多的 这个代价时间呢，预备这些礼物，而且要从东方，我们说东方是哪里啊？东方，如果地球没有一个中心的话，哦、啊，哪里是东方？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心，那以我为坐标对吗？在我的东方就是东方啊，这个圣经里东方就是以色列为中心，圣经上说神按以色列来百列万国，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东方叫中东、近东、远东，对吧？它的西方、南方、北方，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很自豪啊，他们说我们以色列是世界的中心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啊，圣殿山是耶路撒冷的中心，我们的圣殿啊又是圣殿山的中心，至圣所呢又是圣殿的中心，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约柜里面的律法啊，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整个他们那种哇，那种优越感呢？我们是上帝特选的族类啊，我们是比天使还尊贵的。这个我们说真的是特选一族啊！其他的这些犹太人的外族不认识上帝的，没有神的人，这拜偶像的人哇，他们就是给地狱增加燃料的，就是生下来就预备死的，所以他们整个就是这种优越感呐，虽然他们成了亡国奴，虽然他们成了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二等公民，仍然，但是他们里面那种宗教优越感、民族优越感，他们轻看别的民族，觉得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是有上帝的人，我们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啊，就是他们这种优越感是可能宗教给他们的，可能父母给他们的，觉得我们生在犹太人的家庭里，我们肯定是死后上天堂的，肯定是回到上帝的家里的。我们说这是一种自欺啊，这种自欺。圣经里告诉我们，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啊，而是从神生的啊。这个意思就是，信上帝的人不能深信上帝的人。你的孩子生在你的家里，自然而然就成了基督徒，不会的。也不是因为你信上帝，你的妻子自然而然就跟着也就得救了。也不是因为你的好朋友信主，哎，我也认同他，我也喜欢他，我也偶尔。或者常常跟他去教会，我也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了啊！信基督，成为基督徒，我们说一定要和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啊！基督徒和基督教徒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一个宗教。你一定，我们说基督徒、基督教不能够没有基督啊！你成为佛教啊，有没有佛陀无所谓，你伊斯兰教有没有认不认识这个穆罕默德也都无所谓。但是基督，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你没有和他个人的一个认识，那你完全我们说这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基督教徒啊，你没有得救啊，你没有得救。就像遇到空难以后，哇，整个每个人背了个降落伞下来，你背了个书包也跳下来了，还觉得很放心啊。我跟大家一起往下再跳啊，这个我们说这是自欺啊，自欺。我们说今天这三个博士他们是智慧人，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才真正是智慧人。圣经上说智慧人、愚昧人，并不是用人的智商啊、情商啊，哇。很会做事情啊，很会搞关系，或者很会学习力很强、记忆力很强、很会考试啊，不是这样。圣经里的智慧完全是和神的关系。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不断地把自己放在生命的终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见神之面之后，我的灵魂怎么办呢？怎么向神交账呢？我这个人生之后，我这死后我往哪里去呢？这是我们说这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哦，就是在神面前想到自己和神的关系，我的生命从神而来，我的生命要到神那里去，我这一生当如何过呢？啊，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生命的这个，我们说我的生命谁来做主呢？我生命的王是谁？啊，很多人因为钱是我的生命的王，孩子是我生命的王，工作是我生命的王，啊，或者是享受是我生命的王，就是整个我们说，或者很多人肉体就是我生命的王，我的肉体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这个整个我们说这都是被活在黑暗里被欺骗，我们却知道只有神做你的王，神做你的主，你的生命在今生才能够真的是我们说找着灵魂得救的道路的今世你有平安，来世你找到永生的道路否则的话我们说圣经上说谁是愚昧人不是说那些进入特殊学校的，不是说进入那些脑子缺一根弦或者缺好几根弦的啊人，那叫愚昧人。圣经上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没有神，过没有神的人的生活就是愚昧人。上帝说，不管你嘴里你说啊有神，我知道有神，我承认有神，但是 敬鬼神而远之，你是你，我是我，你不要来干扰我啊，我也不去诋毁你啊，我就过我的生活就好了。哎，我是个好爸爸呀，我是个好孝子啊，我是个好邻居、好公民啊，我没有做过，我不仅没有做过犯法的事，违背道德的事我也没有做呀，我也没有去诋毁哪个神明啊，我是我，你是你，我这一生七八十年一百年，我平平安安过去就好了，我不管你的事。我们说你过没有神的生活，这就是不敬虔了啊。即使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你不敬虔，不敬虔，我们说在对灵魂来说，过没有神的生活叫不敬虔；对身体来说，我们说一个人他如果在生活工作里都是个好人、好邻居、好父亲，好职员，但是他不孝，我们说他不孝敬自己的父母，我们说这个整个这是一个大恶，对吗？啊，我们说你生养你的人，你都不去感恩、不去孝敬，你还能够真正的对谁真正的感恩呢？我们说身体是父母给的，我们要孝敬父母，但灵魂不是父母给的，对吧？我们不能说我里面的这个灵魂是父母给的啊，就是灵魂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天父上帝就是我们灵魂的爸爸，他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寻找我们。如果不找我们的话，我们的身体有一生有一死，从妈妈的肚子里的黑暗进入到坟墓里的黑暗，灵魂不会死的啊，灵魂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是有永生在。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和永远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人有永生，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人生的结束，不是人的结束。死亡之后还有生命啊，只有两条路，永生和永死。如果没有找到生命的王、生命的救主，我们就进入永远的黑暗，进入永远的地狱。我们说这三个博士，他们在他们整个在这个寻找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之中啊，他们一定听到了犹太教，接受领受了旧约的启示。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整个国破家亡之后，很多人被分散到我们说亚述帝国的这个各个角落哦，这个亚述帝国完了之后又是这个巴比伦啊，又是波斯，又是希腊，又是罗马，整个这个犹太教传到了就是以色列的东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伊朗啊这一带地方。这些人呢，可能是他们在他们的整个这些国家呀、地区啊，都是尊贵人啊，都是被人认为这是有智慧的人、有名望的人、有地位的人、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我们说他们的动力从哪里来？我们一定要很多的时候，哦，他们做了这个事情，我们说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他们整个听说犹太人将来要生一个婴孩，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们就放下自己的正常的工作，放下自己的生活，放下自己的家庭，放下自己的人生目标规划。我们说现在很多有钱的那些家庭啊、父母啊给孩子请教一个什么人生规划师啊，他的儿子反正实在不知道人生活着要干什么，我爸爸留下的钱给我的儿子都够了，我这就是花钱就好了，我还要学习，我还要工作吗？我还要干什么？我人生没有目的了，我的人生就是寻找刺激，我的人生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钱把我的钱花光不要不去豪赌，买奢侈品是买不完的这个钱是花不完的就是看到整个人生没有目的这三个博士，我们说他们发现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追求学问，不是追求地位，不是追求学位，而是这个灵魂要得救。我如果灵魂找不到这个主，找不到犹太人的主，这个犹太人的王啊，就是我们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的意思，找不到神选民的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的话，我死后就要下地狱，而死亡随时会临到我我的一生呢就是个最失败的人生了。别人看他们是哇，你们实在是我们说人中龙凤啊，哇，整个有地位、有学位、受人尊重啊，一无所缺。但是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啊。我们说他们就像我们说如果看过《天路历程》这本属灵的这个书的这些基督徒都有印象。这里面有一个主角的人物叫基督徒，他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叫灭亡城啊，他有一个妻子、四个孩子，过着平静安稳的一个小康的生活，一无所缺。但是他不断的在梦中惊醒，看到一幅景象，看到自己的灵魂里面背了一个重一个一个 很重的包袱，就像一个肿瘤伸在他的背上一样，不断的把他就拉向地狱啊，整个他不断的被这个意象或者这个异梦惊醒，他就寻找寻找到底这个意象是什么。最后找到一个传道人，告诉他，这就是你灵魂向你发出呼喊，我不要死啊，我不要灭亡啊，你一定要救我呀、如果是这个在你肉体死之前，你的灵魂带着罪啊，带着这个罪的肿瘤进入死后之后，后面还有第二次死，后面是阴间和地狱，永远不死啊，不死的虫，不灭的火。你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罪的事情，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你灵魂的救主，找到这个犹太之王。所以他们一直关心这个事情的时候，看天象，忽然有一颗新的星星出现了。我们说这是神的一个特殊启示啊，在旧约里并没有说一个特殊星星出现之后就预表着什么啊。他旧约的圣经没有明显的经文说将来出现一颗明显的星星啊，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个假先知叫巴兰，也是隐隐约约说到一颗星，但是也不明确啊，今天还有争议都搞不清楚说什么啊。最重要的是三个博士他们真的是领受了特殊启示，他们寻找上帝啊，这你出现一个新的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个我们灵魂的救主呢？啊，我们说神启示他们啊，神启示他们，神让祈求的得着，寻找的行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不是这三个博士去寻找救主，而是神寻找这三个博士。神在他们的生命里给他们这样的一个需要，让他们去寻找，让他们知道有神的儿子降生在这个地上，或者天国的君王来到这个地上了，来拯救他的子民啊。我们拯救他的子民。我们说世界上的国家比国王大，对吗？国王只是国家选出来的或者世袭的其中的一份子。一个国王到一个国家了，比如说我们说泰国新登基的国王来访新加坡，我说泰国新国王来新加坡，对吗？能不能说泰国来到新加坡了啊？我说这是病句啊，不能这样说啊。但是天国，我们说天国来到了这个伯利恒，天国来到地球啊，天国的君王来到地球，就是天国来到地球，而且天国的君王比天国更大啊，这个完全是个和人间的我们说大小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天国是天国的君王造的啊，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他带着天国来到世界，你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他就给你天国的这个护照，天国的这个公民权啊，你就不用去那个黑暗之国，那个死亡的国度啊，死亡的国度。所以整个我们说这三个博士他们领受了真的是特殊的启示，而且他们就行动了。我们说他们如果看到天上出现一个新的星，而且是明显的一个星，那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能不能看到？在世界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能不能看到？这个星星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对吗？出现奇异的天象之后，他就去寻找答案。我们说今天很多的时候也出现很多的奇异的天象啊，末世的征兆啊，整个人看到当新闻听清楚说那又如何啊？教会告诉他们这是主耶稣又来了，来了更进一步了，又进一步了，就在门口了。我们说今天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把我们从死亡里拯救出来啊！如果主耶稣在我们活着还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就不经历死亡了啊！主耶稣说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你们相信这话吗？我们说今天整个这个主耶稣再来的两个明显的征兆啊，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这个恐怖袭击啊。我们说人工智能整个这个世界上最强大脑被人工智能给打败了，哇，人整个开始有危机感了。我们说这个整个就是人类追求知识啊，我们说知识树的果子，而不去追求灵性，到了越来越惹人愤怒。整个恶贯满盈的时候了。我们说今年新加坡整个的整个经济滑坡，很多的时候是一些专业人士啊，这些就是整个就是很有经验的这些技术人员、工程人员，他们的工作我们说 被一些软件取代了，被一些科技进步、人工智能给取代了。将来这是个趋势啊！将来是个趋势。我们说，整个这些一切这些科技的进步都是神给的，神让这个科技进步，神比这个科技的速度更快，更快。就是整个我们看到恐怖袭击，前一段时间美国大选好像好像这个人关注美国大选的时候，恐怖袭击也停止了。美国总统一选出来之后，哇，恐怖袭击，整个我们看到哪天没有恐怖袭击，反而觉得，哎，今天怎么没有恐怖袭击啊？虽然这样说有点，这真的是没有同情心啊，但是很多时候人的麻木了，就是整个不断的有恐怖袭击之后，整个人麻木。但是这是圣经的预言，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都有饥荒、地震、瘟疫啊，都有流血事件呢。这是主耶稣要来的这个征兆了啊！主耶稣敲这个地球的门，敲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赶快的苏醒过来吧。我们看，就是三博士拜耶稣，他们预备了礼物。我们说，他们整个付代价，预备什么？预备黄金，预备乳香，预备墨药。我们说，这黄金、乳香、墨药，它有属灵的意思啊，字面的意思就是他们预备君王的礼物，对吗？我们说，给一个人送礼物，我们圣诞节教会都会发礼物。给孩子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给孩子预备礼物啊？整个不，你给孩子送一些书啊，或者送一些他不识他的东西啊，他不喜欢的啊，孩子可能给他一包糖他就很开心了啊，很开心了。我给谁叫送？按着他的需要送礼物。你给君王送什么啊？送什么让他能够让他能够喜悦？我们说主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要什么？和他的心意呢？圣经上说，用心灵和诚实，啊，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拜，拜。我们说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拜。很多今天的整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神学知识、神学的课程呢，很多的时候轻易的取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基督教变成了一个宗教知识的追求啊，忽略了这个拜。整个我们看到年度到年底的时候，整个这些新闻报章都要选年度的汉字，对吗？很多人不断的评选啊，今年的这个字是选举的选，还是贪腐的腐，还是什么还是什么裁员的裁啊，还是什么，就是让大家来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要选一个拜啊，拜是一种接触，是一种连接。拜，我们对一个人，我们说我们敬重，我们敬佩啊，或者我们敬畏，但绝对不能敬拜。敬拜不能够敬拜人，只能敬拜神啊！只有敬拜这种创造我们的啊，创造我们的那个神才能拜，不能够拜人，不能拜任何天使，或者拜任何的这个机构、组织、国家都不能拜。我们的拜要独一归给独一的神，这个拜就是个属灵的连接，就像插座插销插到插座上一样，属灵的电流才能通上啊！如果你拥有很多的知识却没有去拜。这个和神就完全断开联系了。我们看这个神带领这个三个博士啊，我们说从东方，从当时的波斯也好，或当时的这些一个不确切的地方来啊，来他们来刚开始来哪里寻找呢？来圣城寻找，来到耶路撒冷，对吗？他们说，哎，这个犹太人如果降生了一个婴孩，他是将来的这个他们选民的王的话，他们一定要守律法，一定要到圣殿献祭，对吗？到圣殿献祭的话，一定会有人知道他的消息，所以他到圣殿来寻找。他到圣殿寻找之后，一下就惊动了当时的这个君王希律啊！当时惊动了合城的人，圣经说他们合城的人都不安，希律王也不安。希律王不安是正常的，他觉得他的政权受到了威胁，对吗？哎，我的儿子不能够当国王了，甚至是我都有可能随时都我们说都有下台的危险啊！所以他为自己的政权着想，但是。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听到这个好消息，为什么不但不喜乐，反而是不安呢，恐惧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耶路撒冷是个旅游城市啊，我们一年就靠着3次的这些敬拜做这些游客的生意啊。耶路撒冷平时是一个十几万人的小城镇啊，但是一到了这个三大节期的时候，逾越节、祝棚节、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一下爆满到一两百万呢 就是整个罗马帝国这个东南西北的人全要朝圣，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大好时机啊！所以他们一年每个节期都有至少有黄金周这么长的时间呢、七八天的时间呢、所以整个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如果耶稣一来，就意味着可能 他们的这个传闻或者信仰，觉得可能会发生革命啊、暴动啊、政权的更迭啊、战火呀、啊，哦，那他们这个做生意就受到影响了。他们想的是，对他们的生意不好啊，不是想到他们灵魂的问题。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个西律遭拒的这些宗教学者、这些祭司长啊、民间的文士，都是我们说都是当时的圣经通，对吧？或者当时这犹太人里面的最强大脑啊，对圣经有权威的解释啊。他们认为我们是宗教警察，我们是信仰的护卫者，谁是异端，谁是极端，谁是异教，由我们来判。我说你是异端，你就是异端；我说你是邪教，你就是邪教啊。我是宗教权威啊。但他们解经也没有乱解。我们看西律发出一个经典的问题啊，基督当身在何处啊？这个问题啊是西律发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出。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救主要身在哪里？我们说救主要身在你的心里，你才能够得救啊。基督他寻找救主是要刺杀救主啊，他要做一个刺客啊，我们去杀手啊，他要去杀啊，杀神的儿子，杀神的儿子。我们说他要杀神的儿子就是自杀呀，就像你的我们说你的灵魂在需要得救的时候，整个有一个我们说整个有一个飞机飞过来，要给你降落伞或者给你一个扶梯啊，一个软梯下来救你，你却开枪把那飞机打下来了，哦，就是整个你的儿子被车撞大出血，医生来救你，你把医生给杀死了。我们就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整个他遭遇了这些圣经学者来解经的时候，这些圣经学者很快就给他答案，对吧？按照旧约的预言，基督当身在伯利恒，啊，伯利恒有多远？离耶路撒冷，啊，只有6英里或者10公里的距离。10公里的距离，今天，人一般正常走路的速度是，1小时4公里，啊，就是你平常散步的速度1小时4公里，很慢。如果大家走过跑步机的话，那1小时4公里的速度是很慢很慢的啊，就让你散着步，2个半小时就走到伯利恒了。如果走快一点的话，1个半小时、2个小时之内一定到了。我说他们解经这么正确，但是他们解经之后，他们应该立刻去行动，对吧？立刻去找，他们相信基督会降生，而且知道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听说基督已经降生了，但是他们无动于衷啊。我们说这个信仰给他们知道神的儿子来救他们了，他们却无动于衷啊。整个我们说，如果今天发明了一种药啊，发明了一种药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啊，甚至可以返老还童啊，可以永葆青春的药啊，你知道这个地方，而且那个这个药是免费的啊，你直接去就好了，拿你身份证就可以去领，但是你却不去，你不去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你不信，对吧？却哪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就或者与我何干啊？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就是同样的人，这些西律听到救主降生了要杀救主，这些合成的耶路撒冷合成的这些人却觉得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我活得好好的，娶妻生子做生意，这个求学，你非要来干扰我的生活。这些圣经学者、这些祭司长、文士却与我何干？我有我的社会地位，我有我一个体面的工作，我有一切都很好。你降生不降生，与我无干。我们看整个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眼睛都望着今生，望着今生。耶稣来对他们今生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对他们今生可能还有很多干扰，或带来很多的不安。但是这三个博士，我们说这些异邦的人，他们神却开了他们的心眼，带着这个礼物啊。我们说当时这些你带着贵重的黄金啊，很多的时候都需要请镖局护镖的，对吗？否则的话，整个这穷山恶水啊，很多的这些打抢的啊，这些匪徒啊，抢你杀你是很有可能的。你走那么长的路啊，整个而且一路在打听啊，这个基督在身在何处啊。我们看到神透过，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啊，神透过这个西律王来帮助三博士，神透过这个圣经解经来帮助三博士。然后呢，西律王说：“你们去代表我的，代表我先去找他啊，然后我再去拜他。”我们说西律王想利用博士啊，整个给他提供信息啊，提供信息啊。他我们说，如果他派人跟踪的话，不被发现的话，他可能要派人跟踪。但是他想，哎呀，万一惊动了博士的话啊，这个打草惊蛇了，你们先去啊。博士 暗暗的招了博士来，一定是晚上招，对吗？如果白天招来的话，一定这是一个，这是三个博士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进城，是个很轰动的事件呢。晚上招了博士来，晚上听到耶稣，哦，原来就生在耶路撒冷旁边一个小镇呢。我们说今天就是个卫星城呢，就旁边一个郊区郊区一个市镇上。博士有没有说，哎，那住在酒店里，第二天再去吧？晚上走夜路带黄金很危险。哦，没有街灯了，哦，这个也没有 GPS 了，很危险啊。按理常理来说，你第二天早都走了几个月了，不愁着非要晚上去嘛。但是我们看他迫切的，当晚就要去啊，哦，当晚就要去，一定要去，哦，这整个拿着火把，拿着灯笼也要去，哦，带着骆驼，带着我们说这样去啊，哦，忽然他们看那颗星啊，忽然那个星开始走了，哦，我们看到有一些图啊。说这个星怎么指路，星星指路，好像星星像个探照灯一样的，一个光啊一下照到路上嘛，引他们走。否则的话，那个星光的怎么样指向哪个房子是耶稣的房子呢？哦，我们说这个一定不是彗星嘛，彗星是尾巴怎么指路呢？哦，整个我们说这是个神迹啊，这是个神迹，就是整个星星引着他们走。我们说星星会不会按照路走啊？如果山路的路是这个Z 字形的往前走的话，星星会不会 Z 字形走？星星不会，哎，这个路这是过河，这个地方有拦阻，或者是不适合走路，有悬崖。星星不管你，不会跟着你的路走。所以整个我们说他们是仰望星空嘛，望着天，跟着星星走啊。即使哎走着路往这边，星星往这边，那你就下路去走。我们说整个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说过一句疑似属灵的话，疑似属灵。他说一句，每个民族都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啊。他说每个民族都需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的仰望星空就是要有一些有思想的人，为这个国家、民族或者为你的人生去思想，不要整天低着头就是看地，整天低着天头就是找吃的。应该仰望星空，思想啊，思想。我们说这就是人的普遍启示，他已经是一个我们说。很令人尊敬很有思想的人了，但人只能看到星空，仰望星空。但圣经告诉我们要仰望那造星空的主，仰望星空，仰望星空，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不能带来什么。所以说整个我们说这个星星这个神用这个我们说用人的理性带他们到了圣城，神用圣经指明他们在伯利恒，神用星光指引他们来到了耶稣的这个房子，耶稣这个房，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是个婴孩啊。很多时候我们要澄清一个观念，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造型啊、图啊，看到牧羊人和三博士一起围绕在这个马槽周围，对吗？牧羊人是主耶稣诞生的当夜就来寻找耶稣，而这个三博士是一年多以后，将近就两年以内啊，这时候耶稣已经一岁多了。圣经里不断的出现小孩子，小孩子拜纳小孩子，我们说小孩子不是婴孩了，因为之后这个希律是不是把这个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都屠杀了啊？就是他根据这个博士看到星星的时间算的，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嘛，他为了保险两岁以内全都杀了。所以博士我们说预备了礼物之后，终于因着这个我们说这个圣经的引导这个环境的引导整个来到了这个耶稣的面前，然后见到耶稣之后伏伏敬拜。我们说伏伏叫五体投地，就像这个我们说藏传佛教这些西藏人跪拜一样，他们这样子一下拜下来，整个人趴在地上啊，再起来再走几步再这样趴下去，很多人膝盖呀、胳膊肘啊都拿着胶皮或者木板护住，要不然全都磨破了。他们这样跪拜着往他们的拉萨去朝拜他们的假神了我们说这个伏伏敬拜就是完全的伏在神的面前就是整个接受敬拜。你是神，我是人，你是创造者，我是被造者，你是君王，我是臣民，你是法官，我是罪人，求你接纳我的敬拜，求你接受我做你的臣民，求你把天国的这个护照发给我，给我发天国的签证，给我发一个不死的证书我们说整个黄金、乳香、墨药它是属灵的意义，黄金献金献钱，乳香我们说圣经预表的祷告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墨药 我们要是向人的死，就是把我们的生和死，把我们的一生都献给神。我们在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要献精，要献心，要献身啊。我们说整个心灵和诚实，诚实就是金钱啊。我们说钱和心是分不开的，圣经里绝对没有说钱不重要，圣经上说你的钱在哪，心就在哪啊。你整个我们说，我们用每次敬拜的时候一定要有奉献的环节，我们用看得见的金钱表达我们看不见的心，看不见的什么心，看不见的信心，看不见的忠心，看不见的热心啊，这些心是用金钱来表达的啊。很多人奉献的时候啊，找钱找半天，找什么啊？找最小的票子啊，找最小的票子。有的人到了教会门口又哎呦，没有带零钱啊，出去买瓶水啊，在这买水不容易啊，可能买瓶水换点零钱再来奉献啊。这个整个我们说这个心啊，在神面前，你是把最好的献给主，还是把啊我们说同样是钱，找出一个最旧的钱啊来献给神，神也不悦纳啊，不悦纳。所以这个他们献完之后，怎么知道上帝悦纳他们的敬拜，主耶稣悦纳他们的敬拜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一下给他们建立个人的关系，之前都是用圣经指引他们，用环境指引他们啊，整个用他们理性来引导他们。他们敬拜主耶稣之后，忽然耶稣进入他们的梦里，对吗？对他们个人直接的指引，我们说个人的引导。我们说当主耶稣降生在你的心里的时候，在你心里内住的时候，凡是有主耶稣个别的引导，我们说啊，明确的引导，他告诉你当怎么做，做什么啊，你不要再走你的原路了，不要再走你的老路了啊，要从新路回去。你遇到主耶稣之后，不要再走你的人生的老路了，不要再为钱而活，不要为自己而活，不要再为孩子而活，不要再为这些整个我们说这些地位学位啊，这个世上的一切而活，要为主而活。我们说效法耶稣，效法博士啊，拜耶稣啊，盼望这个我们的人生呢，也是一个敬拜之旅。我们带着我们的整个奉献的钱呢，献到主耶稣面前。有一天见主之后，我们存在天上的钱一起献到耶稣的面前啊。我们献金，我们献心，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我们献身啊，我们整个人生呢啊，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使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生啊，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好，我们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上帝呀，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灵魂的救主。主啊，使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灭亡，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引导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女，与圣徒同国。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求你使这大喜的信息进入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里，求你今天主啊就降生在每一个向你呼求人的心里。主啊，住在我们这个肮脏的马棚里面，主啊，洁净我们心里一切的这些牛粪马粪一切的肮脏污秽。主啊，使因你降生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新生命的记号。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没有一个人灵魂失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